这次呢，实际上是1975年之后最长的一个部长列表了。
嗯。
那它包括了正式的内阁，还有一些助理部长。
嗯。
那它这次最大的一个就是说原班底的一个变动，可能是就是原本的工业创新科技部长Christopher Pye 现在变成了国防部的工业部部长。
嗯
那国防部现在出现了一个分化，
嗯
所以这其实看似是一个可能比较大的转变，感觉好像是从工业创新科技转到了国防，那实际上是从一个更广泛的位置变成了一个更具体的位置，也就是国防工业。
嗯。
那 Christopher Pye 自己也在说，国防白皮书包括了未来10年总计1950亿澳元的资金来振兴澳大利亚国防，并且最近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的就是，澳大利亚和法国的一个潜艇的一个合同，也是在南澳。那
嗯
Christopher Pye 本身也就是在澳大利亚长大的，所以他认为，他应该是比较符合这个，适合这个工作的，并且他认为国防应该是澳大利亚在转型期从矿业转型到其他经济转型的转型期可以大力发展的一个行业，
嗯嗯。
所以他应该是他的新的一个任命，应该是希望可以在有法国潜艇合作的同时，在转型期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其实有点类似像咱们国内之前的一种，在基础建设转型的时候，其实也大力发展了国防，所以这个应该是，异曲同工吧。
嗯嗯，您刚刚提到，好像在这次新内阁中，这个国防部啊是被分成了两块领域，一个就是传统的，依然是这个国防部长，另外一个就是增设了这个国防工业部长哈。那主要的
对。
话是有关修建这个潜艇的这相关事务。除此以外，也是看到在这次新内阁中，这个能源部也是被扩大了。那它的这个事务涵盖范围呢，是涵盖了环境部以及所有主要的一些能源政策领域。那这是不是说明像这个能源业的发展？将会是未来新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呢。
我认为是的，而且这一次大选期间，实际上绿党和工党，包括一些其他的独立议员，也都在提倡开发那个绿色环保能源。
嗯。
那在这次的内阁的一些重新的安排和任命呢，实际上是原本的内阁实际上是有能源的，但是原本的能源是定在能源和北澳的一个开发。那
嗯。
这次单单把能源，并且和环境，单单拆出来，委任了 Josh Frydenberg 来负责。那这个实际上，我认为可能，自由党政府可能在采纳一个广泛的一个意见，就是认为澳大利亚实际上需要国家能源发展计划。那
嗯
他之所以把环境也包括进来，可能是因为他要找到一个寻求一个平衡，就在开发的同时保证不要，过多的破坏一个环境。那是否他会具体加大？绿色环保能源呢？那个我们暂时可能还不能确定，但是在之前的竞选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有说过，那自由党将会坚持，他们原本的一个减税、减少碳排放的一个计划，
嗯嗯嗯。
所以，他可能更多的就是为了更有效的来实现他之前的一个计划。
嗯嗯，所以就像你说的一样哈，就是在这个保护环境的同时呢，来保证这个就是能源发展的一个就是可持续性发展哈。那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就是有关这个小企业的内阁设置方面呢，也是有一些变动。好像它的这个重要性是被降低了，因为这个很奇怪，因为我们看到在就是刚刚在5月份公布的财政预算里面的话，政府依然是对这个发展小企业还是更加重视了。那为什么在这次就是这个新内阁的组成中，有关这个小企业的设置？是，反而它是被降低了呢。
那实际上呢，这个在没有议政之前，也没有一个太好的、准确的把握。但是，目前来看呢，实际上工党已经在开始攻击，认为说，自由党政府并不重视小企业，而且客观来讲的话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在目前的24个内阁成员内，并没有实质性代表小企业利益的。也就是说，在总理和内阁议政的时候，并没有人本质上会保护小企业。那么，原本的小企业部长，Kelly 呢，现在被算是一种提升了吧？他被任命为了，收入和金融服务的一个部长。那么他也许可能是希望呢，他可以在这个，他代表收入和金融的时候，他可能更多的来帮助小企业，谋求一种小企业的一个声音。但是客观来讲的话，确确实实是没有人是代表实质性小企业的，所以这个未来军人如何还不太好说。但是他在财长下面确确实实增加了一个新的一个 title，叫做 Minister for Revenue and Financial Services，也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收入和金融服务。那实际上很有可能我们做的猜测就是说，他可能更多的是对小企业的一个金融方向的一个支持，而非单单针对于小企业的一个政策开发。 那但是这个只是暂时的一个猜测，我们还是只能等到真正议政的时候才能看出来，未来是如何的。
刚刚你也提到，在这个新内阁中，并没有人可以实质性的来代表小企业。另外也是看到一个很类似的地方，就是说，在这次新内阁中，似乎也没有独立的这个多元文化事务部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这个呢，是这样，就是说，原本呢，多元文化事务部这个是在外交部分支之下的啊，但是现在新的变动已经把它放在了社会服务，也就是 social services 这个部门之下。那原本的多元文化事务助理部长，他现在也将身兼多职，并且兼职于社会服务，并且他新的任命的一个这个助理部长呢，是首领地的一个参议院在的。那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失误，
为
因
什
为
么
澳大
呢？
利亚的多元化事务更多的问题，其实我们看最近的新闻也好，无论是暴乱也好，或者是问题也好，更多的实际上它发生在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而非首领地，因为首领地的新移民实际上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但是也有可能这个党的想法是要开发首领地，因为这个实际上是很早以前就已经提到了议程上，并且首领地现在的竞选呢，今年将会发生在10月份。这次调动是否和今年的10月份首领地的竞选的改革，是否有关联呢？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有关联的，因为不少自由党的人士认为首领地今年的自由党可以表现得比往常更好。所以，对，但是我客观认为，因为他的这个部长现在任命的是一个首领地的一个参议院，他可能参与其他州的一些文化活动机会，我认为可能会降低，因为毕竟，你如果要去其他州，实际上是要产生额外的很多费用的。
但也是就是如你刚才所讲，这有可能是为了一个政治竞选，这方面考虑所做的一个很
对，
特别
这
的
只
安
是一
排
个
哈。
猜测，对。
那再看到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哈，就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出口行业，一个是旅游，一个是国际教育。那么在这一次就是这个新内阁的安排当中，对这两方面有什么样的体现呢？
那实际上呢，旅游现在在新的内阁上体现的非常相对比较，比较弱。他现在只有，原本的商务部长，他的原本的头衔是Stephen Chobo，他原本的头衔是 Minister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那现在增加了一个 Tourism，但是并没有人很针对性的来针对于 Tourism。那原本呢，在这次大选之前是有旅游兼国际教育部长的，那他是塔斯马尼亚州的一个参议员，叫 Richard Colbeck。我们之前在 SBS 上也有做过采访嘛，但是现在由于塔斯马尼亚的参议院的计票还没有结束，所以导致他完全没有任何资格，进入到内阁或者是部长列表之内，因为他
耽误
是
事儿
他。
了，这相当于是机票工作没完
对，
成，耽误
是
事儿
的，
了。
是的，非常耽误事儿。但是总理也已经表示了，当未来时间合适，如果 Richard Colbeck 确实可以保持他的议员席位的话，他将欢迎 Richard Colbeck 回归内阁。我认为，从留学生和旅游行业和从业者来讲的话，Richard Colbeck 他原本的这个职务是非常重要的，他原本就是专门负责于旅游和国际教育，他签署了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些航线的一些新的合作，还有新的澳大利亚教育的一些发展计划。但是这个的结果可能最晚，我们甚至可能要等到8月，甚至8月底才会知道了。